在讲到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今天讲到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新约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和好，就跟因他就跟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与上帝为乐。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早上有加利堂的翁明利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话语，他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上帝的爱显明了我们，就请翁牧师。
奉主耶稣圣名向大家问好，主里牧长、弟兄姐妹、长辈们、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一起来和大家翻开圣经，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一些事情，想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正朝向哪里去，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今天面对这变化多端的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思想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就是等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对，然后等灾难过去我们又回到以前的生活，然后再等待着下一个灾难的来临吗？是不是这样不断的在循环？不是的。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其实远超于这一些。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最美好的安排，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就是上帝借着保罗所写给罗马教会的，也当然就是写给我们的一封书信。其实要了解整本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呢，看罗马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它很有系统的总结了上帝的意思。今天我们就翻到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今天我们看的就是牧师为我们念的第六到第十一节。然后今天的信息呢，就分成四个重点，记得就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基督为罪人而死，基督为罪人而死。好，我们来看第六节，那里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里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人类的问题就在于不承认，甚至无法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呢，多半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看不起软弱的。世界就从小就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刚强。这个其实圣经也说，不同的就在于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这个刚强的力量是来自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世人说要相信自己，要找回自己，要跟随自己的心。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喜欢看的那些动画片，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灌输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做自己，你要跟随自己的心。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把焦点放错误的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上，我们自己身上，错误的相信我们自己狡诈的心。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最后只会沦落为放纵情欲，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同意的话，我就拿这个 小孩子来说吧，如果你跟小孩子说，你要刚强啊，你要相信自己啊，你自己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会找回自己，我不约束你，让你找回你自己的本性。我们如果这样教导孩子的话，相信大家都知道后果会是怎样子，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没有受过后天教育的孩子，你给他100颗糖，说你喜欢吃多少你就吃多少，那么他不只会全部拿，而且还说不定会当天就把他们吃完，不去想别人，不去想后果，也不去考虑明天。这就是人类。孩子和那个糖果的实验呢，其实是人类和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人类如果随心所欲的话，他就必然只想到自己，甚至把重点放在如何处心积虑的，甚至践踏别人，为的是吃完这世界全部的糖，完全不去思想别人的好处，别人的利益，也当然不会去思考属于上帝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正是人类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一个宿命，所以人类的宿命注定是悲剧。其实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的话，软弱在希腊原文中是 asthenes， 来自两个词素，一个是 一个是 tenos， tenes 的意思就是带有力量， asthenes 就是缺乏力量，甚至有些圣经版本把它形容为完全没有力量， without strength， 完全没有力量。这其实形容的就是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力量的人类。我们想到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安危，注意到的是这短暂的人生当中，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而不是上帝要我们成就的，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找不到力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力量就用在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情上。我们眼前都是糖果，若不是怕人看见，若不是怕警察抓，怕父母骂，我们都想拿，不止拿，而且全部都现在拿，当场吃。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一个现在最终的这个世界，一个不完美甚至是丑陋的世界。人靠着自己怎么样也脱离不了我们这个罪性，这是我们逃不开的，甚至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打从第一对人类犯罪之后，这罪性就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更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因为我们的罪性而必须接受上帝的审判和刑罚，那就是永远和上帝隔绝。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这些罪人是没有办法站在全然圣洁的上帝面前。用罗马书第3:23，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怎么办？于是上帝就有了这个救赎的计划，那就是2000多年前差下主耶稣基督来代表我们，来承担我们的罪，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这就成就了上帝的公义，这就还了罪的债，罪的公价。也就是说，我们所需要受的惩罚，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那你说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帝借着圣经，借着他的话语对每个世人说的。所以站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其实就只有两件事。第一，我们就是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毫无力量的，完全没有办法胜过罪。然后第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受死。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就这么简单。我们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主的死就算作我们的死，上帝因此也饶恕了我们的罪，就那么容易。可惜的是， 还有很多世人仍不相信，宁愿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智慧来为人生找出生命的意义，来制定这个生命的方向。而实际上上帝的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了，其实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在我们这有限的年岁里面来做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相信主耶稣的救恩。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好，这就是第一个重点，基督为罪人而死。一节经文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福音。那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有福的声音，赐给我们福气的声音，也就是上帝借着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好消息。那下来我们重点思想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救赎计划，上帝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所以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上帝的爱显明了，上帝的爱显明了。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怎么样显明了。这两节经文其实重申了一个重点，那就是我们作为罪人有多么的不配，从而让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上帝有多么爱我们。这两点呢其实相互补足的，我们越是认识到自己不配让基督为我们死，那我们就越是能够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在这里用了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逻辑来说明主耶稣的死，他让我们思想一件事，那就是你会为别人而死吗？你会为别人死吗？在什么种情况下一个人会为另外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第七节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或者是说我们为着一个生命正直的人而死，或许是有可能的，不过是少有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很敬佩的一个人，他的人生令人无可指摘，也就是说人人都说他很正直很好，找不到缺点，他不知道生命中有什么瑕疵一点毛病，你尊重他，你仰慕他，而有一天当他的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放下一件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可能有人行刺他，你就为他挨子弹，有可能吗？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也能够想象有人会这么做，虽然少有，不过还是可能有的。然后下来罗马书说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意思是说为好人死，也许有人敢去死，敢这么做，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很完美，不过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他可能做了很多好事，更重要的是可能他对你有恩，然后你为他牺牲，用你的生命回报他对你的恩情，可能吗？这也有可能，我想这比你为一个跟你毫无关系的一个义人死或许还更有可能。人对我们好，我们自然会对他别人好，甚至可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他们，这是也有人敢做的。好，这就是第七节说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有敢去面对死亡的。可是第八节却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在基督在为我们死的时候，人类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曾经说过，我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也就是说我们是背逆上帝的，不顺服上帝的，放纵情欲的罪人，我们甚至是上帝的敌人，因为圣洁的上帝是不容忍罪的， 可是主耶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上帝的敌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这从中就让我们看到，哎，他对我们的爱，哎，这个我们应该不难明白。哎，为正直的人死，正直的人死有意义，可能有意义。对你好的人死，或许你能够理解。可是为一个得罪你的、生活腐败的、不值得你尊重的人而死，哦，这就很难想象了。哎，可是主耶稣却这么做了，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哎，他爱我们。来，这现在最终而不能够自拔的人，看到我们走向灭亡，所以他为我们而死。这样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示明白了。哎，我们也许会说，哎，不就是死吗？有什么难的？哎，我们会这么说，其实是我们不了解，主耶稣受死的时候所需要承受的痛苦。其实主耶稣最难受的苦是什么？为什么他在受死之前，他甚至向天父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哎，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耶稣所经历的痛苦到底是什么？这苦悲到底承载着什么？那我们就会误会说，这当然是主耶稣被藐视，被嘲笑，或是身体的被鞭打的血肉模糊，或者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可怕吗？这些当然可怕。如果换作是我，我们甚至可能会祷告上帝说，哎，不管上帝的旨意是怎样，就不要让我们遇见这样的凶险，这样的一个试探。想想你的敌人嘲笑你，你却不能够还击，想想你的敌人藐视你，你却选择不要证明自己，你会有多难受？再来，你要承受的皮肉的苦，打在你边上，打在你背上的那个鞭子，有那个倒转的钩，鞭子打离开身体的时候，血肉都一起会拉出来。你被活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高举起来，不止流血疼痛，受尽耻辱，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挺起身体来呼吸而窒息，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不愿意去承受的。可是这是主耶稣最在乎的吗？我们总是把眼界放在自己所能看到的事情，自己的苦痛当中，把顾虑放在肉体上所会承受的折磨。其实我们身体的经历和我们属灵上的状况比起来是远远不如的。其实我们相信主耶稣最不愿意承受的、最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在他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句话，他是说至少七句话，对吗？而他们都被记录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不过我们来思想其中一句，也就是最让人忧伤的一句话，那就是这个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这是亚拉姆语，是主耶稣那时候的语言，华语被音译为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达尼，也就是马太福音27:46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有渊源的，它其实是来自诗篇第22的第一节。所以我们说上帝早就安排了这个救赎计划，甚至借着不同的方式或明或暗的给人类，而在基督所定的那个日期里面，基督来了，他为人死，来实现了上帝的话。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会慨叹，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原来上帝一早都有安排的，上帝是掌权的。不过主耶稣说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什么呢？他把那个罪，像我们把罪人的罪，这个肩负在他的身上，以致上帝看到他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罪，这也就是为什么天父在那个时候呢，他掩面不看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为什么离弃我？而也只有这样， 主耶稣才能好像逾越节赎罪的羔羊一样代表我们受死，还那罪的工价。我们要明白，我们明白是什么？主耶稣和天父上帝的关系，他们同是一体的真神，他们之间有完美的关系。可是因为主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父神在那个时候掩面不看主耶稣，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从人类的角度上来看呢，是一种决裂。这其实呢，也正是代表着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因为罪而与上帝的关系出现了决裂。如果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所谓的离弃，上帝掩面不看的话，那死在十字架上的其实就是我们。而因为原本无罪，可是又肩负我们的罪的主耶稣的死，这个关系才得到了修复。主代替我们受死，我们也就能够与上帝和好。现在上帝看我们的，也就是凡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的，就好像看到主耶稣，我们就因此罪得到了赦免。这就是救恩，就是救赎的恩典。可是要得做到这一切，这个代价是巨大的，因为主耶稣需要面对的是天父掩面不看他。但是这也恰恰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爱，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愿意承受这样的痛苦，为的就是成就我们的救赎。好，我们有两个重点了，是吧？第一，基督为罪人而死；第二，上帝的爱显明了。现在看第三个重点，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看的是第九节到第十节，所以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里说到重要的两个字，那就是称义，被称为义人， a righteous man 的意思啊。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其实我们都是罪人。若不是主耶稣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上帝面前说自己是公义的，说自己是完美的。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我们才得以与上帝和好，免受那上帝的愤怒。刚才说我们原本与上帝为敌，这里第十节又再次的交代了很清楚，那里说我们是做上帝的仇敌的，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受死。而这里又说到，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就是把我们连到这个主耶稣在受死之后的第三天的复活了。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星期五，也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记得的耶稣受难日啊 ，Good Friday， 而为我们受死。星期五一天，星期六一天，然后星期日，也就是主日，他复活了。这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的，他除了没有罪之外，他是100%的人。不过一个普通的人只能为自己的罪而死，只有如经上所记的，他就是那死后第三天复活的救主弥赛亚，100%的神，他才能够为我们而受死。那么我们才有这个救恩的这个确据，因为我们知道真的好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真的得救了，我们和上帝真的是和好了。得救代表着什么？得救代表着我们与上帝和好，从此就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力量来过我们这个世上的生活。 刚才说我们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就是选不选择跟随主耶稣。可是决定了又怎样？因主耶稣的缘故被称为义了之后又怎样？那么我们就要活得像已经得救的人，我们都要活得像已经得救的人，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怜悯和信实上，知道既然上帝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么他也一定会把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上帝知道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黑暗当中，生活受到罪的捆绑，只注重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是我们要怎样把眼光给放宽。我们的心中都要有永恒， We need to have eternity in our hearts、所以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中有没有永恒？在人生中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时常会思想，我所想的，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心中有永恒的话，我们的心态就会改变了，我们当然也会继续做我们世界上要做的事，但是生活繁琐的一些小事放在永恒当中就显得轻省了。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当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来，就可以得到安息。刚才牧师为我们分享了，生活中让我们忧虑操心的我们都能够交托给主，因为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而有了永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更是要把世上的事情更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像是在为主做的。而既然是为主而做的，那么上帝肯定会赐给我们力量来应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开阔的一个心态呢？答案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已经找到答案了，别的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或许更正面的说，我们把人生的重点给弄清楚了，我们求上帝的国，我们求上帝的义，那么生命中其他的东西上帝就会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旨意加添给我们。所以再次的问大家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心中有没有永恒？这是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的。而这个答案的重点就在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就自然会改变。当我们打从心里认识主，明白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更懂得用他的爱来爱别人。这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只要记得，为人义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呢，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将我们显明了。在人生中，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会碰到冒犯我们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不能够原谅，还是无法饶恕的话，那么愿主耶稣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效法的对象。爱人不容易，可是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克服了，那么这个果效是神奇的，因为你的生命将影响他人，将感动别人，你也将从中找到人生的喜乐。这就把我们带到今天的信息的最后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有三个重点了哈。第一，基督为罪人而死；第二，上帝的爱显明了；第三，我们与上帝和好；最后第四点，我们以上帝为乐。我们以上帝为乐，看的是今天经文中的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 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长老会教会有一个我们常用来教导圣经教义的资源呢，就是叫做卫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它主要是以问题和答案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来回答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来就好像我们常看的那种 FAQ 啊，经常常见的问题一样。它主要总结了圣经的主要教义，然后用问答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而这个要理问答共有107个问题，而前面的第一个最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应该大家都熟悉，那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而答案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呢，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来，让我们这么说吧，只要你和上帝和好，那么你就能够以上帝为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所给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再说一遍，上帝所给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一直回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不配得救的，可是上帝因他的大爱却拯救了我们。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其实单单是想到这个，我们就应该喜乐。为什么？让我解释。你如果在你是热恋中的情侣的话，甚至是结婚很久的弟兄姐妹的话，时不时特别是女生就会问一句话，就是你爱我吗？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回答的，因为它有标准的答案。重点是下一个问题才难回答，那问题就是你爱我什么？或者是你为什么爱我？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啊，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不过我建议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不为什么，我就是爱你。虽然女生可能会以为啊，你这个是在敷衍我，甚至可能会向你翻白眼啊什么的。不过其实这个答案也是上帝爱我们的原因。你想想，如果一个男生的回答是我爱你的美貌，或者是我爱你的智慧，那么你可能会高兴。不过你再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不美了，有一天你不再这么聪明了，男生还会继续爱你吗？这个想想就好，不用想太久，可能睡不着。不过重点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不只是无条件的，而且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丑陋自私肮脏属世的时候，他就先爱我们了。他爱我们这么深，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那些所有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借着主耶稣在上帝里有平安。而且他甚至应许说，凡得救的就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他的应许。我们也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绝不落空。他既然救了我们，他就对我们不离不弃，他既然爱我们，他就会爱我们到底。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样，可能你因为很多的缘故，生命中很多的困难、沮丧、难过、伤心、失望、紧张、害怕、孤独等等。不过记得这一点，主既然救了你，救了我们，就会对我们不离不弃，他就会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认罪信主之后，主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他必然看顾、保守、带领我们。就单单认识到这个爱，知道天父看顾我们，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知道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印记，就足以让我们感到喜乐了，让我们感到安慰了，因为我们知道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而这份爱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变丑了，我们变老了，我们失去记忆了，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上帝却仍然 爱我们到底，对我们不离不弃不放弃我们。是的，我们信主之后，当然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也会做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可是只要我们常常检查自己，当内住在我们心中的灵提醒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得罪了人啊，我们得罪了上帝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能够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上帝是信实的，他也必然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来宽恕我们，来原谅我们。所以有了与上帝修复了的关系来作为基础，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出发，为上帝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特别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也愿意这么做，我们也愿意过蒙上帝所喜悦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珍惜的是我们与上帝的这个宝贵的关系，因为上帝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向我们显明了。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提醒自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必然看顾带领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可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宝贵的关系，这白白的救恩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当我们还被罪所迷惑，当我们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当我们因为愤怒嫉妒而变得和没有信主的人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静下心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的恩典，告诉自己要借着主的力量来慢慢的改变自己，一天改一点也好，只要每天都有进步，那就是一件好事。脱去旧人，脱去老我，心智更新而变化，穿上新人，一天天的成长，有了这个永恒在我们心中，记得主对我们的爱，我们的世界就自然会豁然开朗，从主耶稣得到力量，那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喜乐的、丰盛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就怜悯我们，不愿我们沉沦在罪中，因为罪而灭亡。你在2000多年前拆下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罪受死，你对我们的大爱就因此而显明了。我们借着主耶稣能来到你的面前，能与你和好，能享有这主里的平安，更能够是以上帝为乐，来为你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来传扬这个福音，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上帝，也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也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认罪悔改来信靠主。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